Hello， 你好，我是维源，这是一个全新的 Podcast 节目，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搭配全新上架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与各位分享交流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跟着我们一起进入 Data 加 AI 的新时代。我们会从产业观察、心态管理、知识干货、你问我答四大面向深入探索 Data 与 AI 的各种可能性。首先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我是维渊，目前是一名擅长网站开发与资料科学的双栖工程师，同时经营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 Facebook 粉专与 Instagram 社群，拥有多次国内大型技术会议讲者经验，持续在不同的平台发表对资料科学网页开发与软体质押相关的分享。过去两年多主要以直播的形式与各位交流，包含开箱第一线资料科学工作者系列活动、数据质押价值计划讲座，以及去年初随着 AI 所开始的超硬派数据实战技术工作坊，持续邀请数据产业的前辈专家好朋友们一起同台交流。你过去也曾经参与过哪一场我们所举办的直播活动吗？每场活动都会以每月一场的方式进行采先报名后直播的制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别忘了持续锁定我们的 Facebook。随着产业的演进，这次预计会用两个全新的渠道持续输出我自己关于资料科学与人工智慧主题的观察与见解，将以周更的方式同步更新 Data 加 AI is Future 电子报和资料科学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 Podcast， 欢迎对该主题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订阅关注。那我自己一开始在思考 Podcast 要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其实规划了很久，那最后决定采用交流的方式，配合周更的进度，会同步在 Facebook 上发起资料科学领域的你问我答社群挑战，每周邀请各位在贴文留言关于数据领域的各种好奇或疑问，那我们将在收单整理后一起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与经验。那问答的范畴不限于技术、工作、学习或职涯经验，只要你有任何关于数据的问题、人工智慧的问题，任何程度都欢迎你可以询问。只要你提问，我就会从我已知的知识与经验当中尽量的回答你。如果来不及在本期 Podcast 中聊的话，那我也会整理到电子报或者是在下一期再跟你做交流。本集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题目是人工智慧跟资料科学有什么关系，又是来蹭的吧。在人工智慧初期爆红的时候啊，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常会听到很多人说人工智慧跟资料科学无关，你懂资料科学不代表你一定懂人工智慧。那么作为一个长期关注资料科学技术演进的我来说，听到这样的说法总会有一种被鄙视链攻击的感觉。虽然从目的上来说这两者不完全相同，人工智慧 AI 的目的是让机器能够模拟和执行人类的行为，而资料科学可能更专注在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应用，所以直观上你会感觉到这两者之间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不过其实他们应该是支援而且互相依赖的。当代的资料科学是在大数据跟机器学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中大数据的崛起让我们能够收集和储存过去所无法处理的庞大的数据量，我们称为叫大数据，而机器学习更提供了一套算法跟技术，让我们能够从这些数据当中学习且提取出有价值的讯息和资讯。那么现在流行的大型语言模型其实就是从深度学习跟自然语言处理这两个重要的技术当中研究而来的，能够通过学习历史大量文本的资料，生成出具有流畅度和逻辑性合理的文章、对话或答案。所以说啊，虽然人工智慧不完全等于资料科学，但人工智慧现在所用到的很多技术其实都是来自于资料科学。人工智慧不仅仅是资料科学的一个产物，那我们可以说资料科学提供了人工智慧所需的数据基础。例如大型语言模型展示了资料科学在人工智慧当中的应用，具备惊人的语言生成能力，所以我们又称呼它为生成式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慧。因此资料科学是我们看到人工智慧潜力的一个重要或关键的因素。所以你说资料科学真的跟人工智慧无关吗？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有关，根本可以说这一波的 AI 发展，这一波的 AI 浪潮根本就是由当代的资料科学技术所驱动而来的。 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进入资料科学领域的你问我答。那么我会根据每周社群伙伴在 Facebook 贴文下面的留言进行问题的答复。那第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问我的，请问数据领域当中有哪些工作的职位？这些职位的工作内容和未来的职涯发展？那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在毕业或者是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想要了解，想要去厘清，先确认你才更有一个目标跟方向嘛。那大致上啊，你可以从所需的技能分成资料分析师、资料工程师或资料科学家这三种不同的职种。那他们分别对应或使用到的技能可能是工具操作，那目的是需要探索解读资料，这个是对资料分析师所需要的。那资料工程可能更着重在利用程式进行自动化，打造 data pipeline， 提供资料让公司当中其他人去做使用。那资料科学家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模型专家啦，那他可能更需要负责的是模型的导入和调教，就把模型应用在你们的解决问题的情境之上。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特别区分或标签某一种职种，他到底需要什么，他的技能有哪些，他需要负责什么工作。那我自己更喜欢，尤其是我认为如果你还在初学的阶段，我更喜欢用的是资料科学工作者这个字。因为其实我会建议这样，就是你在初期的时候，你不应该因为角色而去做技能的选择，而是你对于全盘的资料专案的技能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再深入去做研究。所以各种角色间的技能，我觉得它其实是会互相重叠，而且你是必须互相补位的。就是你不要挑工作，你不要挑技能，那一开始的时候都学，想办法尽量的学，让你对于整个资料专案有一个比较全貌的了解。好，那不过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早期的区分方式啊。那原因是因为当时资料其实就正在发展嘛，甚至于还没有 AI 这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当时对于整个 data 能够做到什么事情，该怎么分工都还是比较模糊的。所以这几年下来啊，其实整个数据团队的组成和每个职种的技能配置其实都是不停的在演进的。那我自己整理类似的文章啊，其实反应都会特别的热烈。那我在2021、2022、2023每年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文章，然后去做改版，然后去看一下说，诶，我在最新的这个观察跟趋势当中是如何看到大家在团队当中是如何配置跟讨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的部落格当中找到。那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实际上该怎么配置或者是团队该怎么组成，还是会依照你们所在的团队的类型啊，或者是产业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其中资料应用的成熟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不同产业对于资料的需求跟使用其实都在不同的时间点，那有些产业走得比较快，有些产业可能走得比较慢，所以选择产业也是你决定资料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好，那么如果回到个人的视角来看啊，我自己觉得资料产业其实是很吸引人的。那吸引人的点不仅是这个像职业的待遇，其实更多的是它充满弹性跟可能性。所以我常常说，虽然资料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技能很多，多到你根本就学不完，但学不完学不动其实不是你嘛，是所有人都一样，所有在这个产业当中的人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那因此你换个角度来看，因为技能数很大，那这也代表着你其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学习路径跟学习地图。那你可能不容易找到一个参考的范本，但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跟兴趣挑选一个你更有兴趣或擅长的起点，那逐步的随着经验的累积，持续点击更多不同的技能，逐渐变成一个你想成为的资料人。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好玩的事。那就像小时候我们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配点嘛，你可能是捕食，你可能是战士，你可能是什么什么的，那每个人都可以配置出个人化的这个技能数。尤其在AI 出现之后啊，技能养成这件事情其实又变得更加多元，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其实我蛮鼓励大家打造一个或想象一个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数据人，你想要成为一个在团队当中扮演哪些角色的这个资料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趣也蛮值得给大家做参考的。 下一个想要跟大家聊的题目是，对于转职者来说，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足以开始求职呢？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有点难啊，因为我也想了一下，那我自己觉得在整个求职的数据产业当中的求职的门槛其实在逐渐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数据科学工作者其实变得越来越卷，尤其在数据分析这个工作当中，它的难度也变得越来越大。那我前几天有在 Thread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数据分析已死，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那当然它的标题党啊，就细节我有谈得比较深入一点点。好，那我自己整体来看会觉得整个数据科学的工作所需的技能其实持续在变多，而且会越来越多，需要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复杂。那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开始求职？那我会建议这样，就是从你开始找工作第一天，你能够越早开始看职缺，越早开始想要求职，我觉得这个都是越好的。那我会建议这样，就如果你学到大概符合 60% 以上的职缺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准备履历。那你大概学到 70% 或 80%， 就是你看到一份工作里面有大概 70-80 你都已经学过你都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开始偷偷看。好，那这个时间投递其实并不会把目标放在我一定要上的这个设定之上，而是我会希望你可以早点去习惯面试的流程，然后真的跟产业当中的人去交流，去聊聊看，去看一下到底现在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那重要的是确认自己走在一个正确的技能路上。那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能力跟整个产业的需要落差太大，那你心中可能就要有个底，你可能还需要有一段路要走，因为代表你的学习的方向可能偏掉了。那我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的 mentor 他有告诉我一件事，我觉得很好，那我也跟分享给大家，就是技能会决定你的起薪上限，那起薪会决定你未来的成长幅度。那在资料科学相关的工作当中，其实它的薪酬范围我觉得蛮广的，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或者你前两三份工作来讲，其实一个月35,000-70,000之间我都有听过。那差别就是35,000可能做的是一些比较入门的工作，70,000可能会用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取决于你的当下，就是你的一开始的起薪越低，它你后面的成长就会受限。那你开始起薪越高，也代表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学习嘛。那我觉得就会看你当下的目标，就是你觉得再多学一下，把薪水垫高是有帮助的，还是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有急迫需要工作，要赶快还补习费的这个困难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选择。好，那我觉得如果要开始找工作，最低标的门槛是你有一个可以完整拿出来的数据专案，那包含到可能从资料收集、资料库的储存，然后到资料清理模型，到最终的报告或者是部署，你都有完整的涉略。好，那完整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重要，那每一段的技术难度我觉得没有那么，反而倒还好啊，就是不管你是用程式啊，或者是你是用工具，你先把整段路建起来，然后让你可以有一个可以完整呈现的作品，论述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跟资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那这个也跟我们上一个 part 提到的这个学习路径有关嘛。我刚刚提到学习路径，我会建议是这样，就是你先对全盘有一个了解，你再去想想看你更有兴趣的可能是哪一个段落。那比较担心的是你可能一开始针对某一个题目你就挖得很深，那你反而失去了对于整个资料专案的全观，或者整个资料专案的全貌。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初期啊会比较局限。好，但我在前几次的这个数据的小聚当中啊，我有提到就是到底对于一个数据人来讲，他在学习技能的时候应该是学得深还是学得广的这个话题。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前三年或者是你还在 junior 阶段的话，我觉得学得广是一个选项。那后三年就是你想要走向 senior 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拿出一个学得深的技能。那这个问题就也这边提供给大家。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找工作，其实我觉得它的门槛没有到很高。那比较难的地方是一开始你的技能还没有很完善的时候你就找了工作，那你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叫做万年的初阶工程师陷阱，就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一些产值没有那么高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的薪水可能就上不去，但是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有机会再去进修。那这个我觉得是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而且可能要避免的。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主题，那分别是这个什么时候该找工作，然后工作的门槛会是什么，那以及如何在这个团队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位置，以及数据团队的组成，大概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第一集的资料工作者的下班干话群节目内容。那我们会搭配全新的电子报 Data 加 AI is Future 与各位分享交流资料人在 AI 时代下的所见所闻。如果你有什么想问想聊的话，欢迎到我的社群资料科学家的工作日常找到你问我答贴文底下留言，那我会在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最后还没订阅关注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见，拜拜。